旁边人说：“我是利未人，我要来服侍主。”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好不好？在彼得前书的2章9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好吗？预备，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Amen。好，这段经文要今天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来学习的。其实你要清楚，你是再到来到这里，你来是成为耶稣的门徒，你是上帝国的子民，而你要清楚知道你在你的身份是什么，以至于接下来你在今年开始学习使用上帝子民、神的仆人的权柄。我们要来看到第一件事情，好吗？第一件事情就是说，神所赐下的身份是什么？我能够坐在这里是一件极其荣耀的事情，因为你不单单只是来到，你来这里是来遇见的主，而且你来这里是重新的认知你自己的身份。神所赐给我们的身份，在彼得前书的2章9节里面有提到，他谈到的是什么呢？我这边念就可以了。他说你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要依序来看，首先的第一件事情是，你是被拣选的族类。再次跟你旁边人说，我是被拣选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好吗？民数记的3章12节，这里有两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预备，请。
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身的利未人要归我。我已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是给你们为赏赐的，为要办理会幕的事。
两节经文往下看，在民数记的8章18节，还有8章14、15节，这里面又再次的提到了关于利未人的事情，我们来读好不好？预备，请。
我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身的，这样你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分别出来，利未人便要归我。此后利未人要进去办会幕的事，你要洁净他们，将他们当作摇祭奉上。
我们总共有4节经文都谈到了利未人是被拣选的，也就是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跟他说你要记得一件事情，12支派中的利未人接下来是归我的。原来你们所有的人投身的都是要服侍主的，但是现在不用，我特别拣选了一支民族，我特别拣选了这一个支派要来服侍我。所以呢，其他的人你可以有你的祝福，你可以有你的自己的产业，你可以有没有问题，但是我要专门拣选这一个族类，专门拣选这个支派来服侍我。而很荣幸的，我们就是这个支派，跟你旁边说，我就是被拣选的。我们来看看好不好，拣选到底是什么意思。 Lahak 这个原来的意思有拿取、拥有，可是你要记得它这个字有另外一个含义。如果你能够明白你用挑选来看，你就会比较了解那种感觉，就是我们可能有数千万人、数亿人，他说我决定挑选你。为什么呢？没有为什么，就是因为我挑选你。你可能不是当中最优秀的，你可能不是当中最帅气的，不是最会读书的，不是最有钱的，不是最有才华的，但我挑选你。所以你要明白，如果你按着自己的角色你来看，你觉得没有人可以服侍主啊，我不太聪明，我笨笨的，对不对？然后我可能这个我也没有很有钱，我觉得我的时间也没有很多，我觉得好像很多事情我没有办法来好好的服侍上帝，甚至我觉得我的服侍会让上帝蒙羞。不，你不会，你并不突出，你并不了不起，你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上帝拣选你。跟你旁边说，上帝拣选我。所以上帝拣选了你，上帝不是看你的能力，他就说我觉得这件事情你来做应该会很棒哦。所以各位，每一个人都被上帝拣选，每一个人都在神的面前有他自己的独特的呼召，你不需要去跟别人比，因为我们彼此的呼召、彼此的方向可能不完全一样，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是被呼召的。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件事情，你就能够脱离比较的心态，你不再看才干，而是你看见的上帝呼召我们的那位上帝。你也不会觉得骄傲，因为你知道你被召是不配的。你今天所有被召的原因，只是因为上帝说我觉得你比较适合。不用担心你觉得你自己没有能力，我给你。 Amen。 承认自己是被呼召的，然后认定自己的身份，你就能够扮演好利未人的角色。再次跟你旁边说，我是利未人。如果有12支派拣选了利未人，那是不是就少一个支派？神在数字上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寓意，所以12是什么？是什么意思？ 有人知道吗？好，没关系，我卖个关子，之后再告诉你们。圣经上的数字是不太一样，十二是管理，十二也是十二支派，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十二使徒，我们会凑足这个数字。那神很特别，他说利未人出来拣选，那我们是不是少一个支派？其实并没有。我来说一个故事好了。雅各有十二个儿子，我自己来稍微念一下就可以了。我们的投影片留在这里，你可以来帮助我们。当我在念的时候，我在分享，你就自己去找好吗？你就自己去找。他这里面有十二个儿子，有谁呢？有流便、吕便，就是吕便，还有西面，还有利未，有犹大，有西布伦，有以撒加，有但，还有加德、亚瑟、拿佛他利，再来是非常有名的约瑟，以及便雅悯。这十二个支派当中有不同的这个号字象征，因为这是源自于雅各对他的儿子，最后他临终前对他儿子说的祝福，对他的形容，所以他们拿这个形容或者是这个领受这个祝福，成为他们这个支派当中的标志。那为什么你没有看到约瑟支派？因为约瑟已经领受了长子的名分，所以你看不到约瑟支派，而你看到的是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跟马拿西。十二支派里面，因为约瑟领受了长子的身份，所以他的支派没有约瑟了，而是他的两个孩子以法莲跟马拿西。这两个支派起来承接，上帝把利未人单独抽出来，所以他仍然补足了十二支派的需要，但是有一个支派是专门拉出来服侍主的。跟你旁边说，那就是我，我就是利未人。好，我们往下看好不好？利未人是被拣选来服侍神的，所以你被上帝拣选也是来服侍神的。你要在这个家中，你要开始明白一个事实，就是你是被拣选的，所以你不会觉得骄傲，你也不会觉得了不起，因为你被拣选是上帝的主动，而不是你的能力。他不是看待你的能力很棒，看你长得帅气，看你很会穿衣服，所以他选择你。他觉得嗯，我就是选你，我在众多人当中挑选你来服侍我。你知道那是何等荣耀的事？你要再次跟你旁边说，我是被拣选的，我是利未人。 OK， 所以看到第二个身份好吗？第二个身份，除了我是被拣选的之外，你要明白你的第二个身份就是祭司，是军尊的祭司。我们来看看经文上怎么说好吗？在出埃及记的四十章十五节，还有民数记，来一起读，预备，请。
永远当祭司的职任，只要派利未人管法柜的帐幕和其中的器具，并属乎帐幕的，他们要抬帐幕和其中的器具，并要办理帐幕的事，在帐幕的四围安营。
Amen。 这里面提到的这个利未人要怎么做呢？利未人他是世代受高，世代当永远的祭司，也就是说你一旦被选定，你的世世代代都要成为祭司。 Amen。 他独特被拣选，他就是祭司，他是祭司，他儿子是祭司，他家里其实他全家都祭司，他这是被拣选的。你要明白从这个地方看见这个事实。那么利未人被拣选了之后，他有哪一些的工作？他主要的工作就是会幕的事。跟你们说，会幕的事，会幕举凡按照现在来说可能就是教会，这些人被拣选就是来服侍，全时间服侍主。举凡教会的事、会幕的事，不管是搬迁，不管是管理，所有的一切的事情都是跟神有关系。而且他有另外一个要求，他说你要在哪里呢？你要在帐幕的四围安营，也就是说你要随口随到。服侍主的人，服侍上帝的人，要让随时让上帝找得到人，你就在会幕的四围安营。你比所有的支派更接近神，你比所有支派更要负起服侍神的责任，所以你必须要常常的纪念，并且常常你要记得你是日夜公职，他们有轮班，你时刻这个支派就在服侍主。哇，我觉得这是一个何等的荣耀。各位，如果你的上帝是真的上帝，那么服侍他不是最美好的吗？有的时候我们服侍到最后，我们不清楚我们服侍的是偶像还是是上帝，是其实你并不认识他。如果你真的认识上帝，你就会以服侍神为荣啊！这个世上最棒、最酷、最炫、最挑战的职业的工作的服侍，就是全世界的传道人。跟你旁边说，我是全世界的传道人。我要奉耶稣的名为你们来宣告，我要奉耶稣的名，你偶尔听就听，你应当领受，因为我们都应该是全世界的传道人，而你有副业。现在的斜杠人生，我是全世界的传道人，我的副业是什么？我的副业是总经理。我是全世界的传道，我的副业是什么呢？我的副业是当总统。你要有这个想法， 你应该生下来就要明白你是立位人，你就是服事主，你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跟上帝对焦。而现在你糊口，你今天用来养生的，那叫做副业。跟旁边说副业。你越来越明白之后，你就知道你生命中是要做祭司的。而祭司有一个除了刚刚谈到的管理会幕的事情，他还需要做什么？往下看好不好？他真正最需要的工作是不断的献祭，不断的祷告。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好吗？在利未记的6章9节，一起读好不好？预备，请。
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
他说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他的原来的原文是一直烧着，所以没有停下来过。有没有服事主可以停下来那一天？没有，到你见主面。有没有人说这个时候我不想当传道了？没有，你这个时候就是，你要一直都是。你有没有看过祭物自己从祭坛上走下来的？主啊，我要把我自己献上成为活祭，然后他就这修耶，然后你就看到突然间这个牛复活了，对不对？这个羊突然间爬起来说好烫哦，然后自己下来。你有看过祭物从祭坛上下来的吗？你曾几何时在神的面前许愿说我要将我自己完全献上当作活祭，接下来你就说就修耶。祭物没有再下来的，而且你要确保祭坛上的火是常常烧着的，你要确保你常常在上帝的里面，你要确保你时时刻刻在祷告的祭坛当中。这是立位人最主要的一个关键。如果你是一个立位人，你只是住在祭坛的附近，你只是住在会幕的旁边，但是你从来不关心上帝的事物，你也并没有常常在坛上，你也看见这火时有时无，那么你是一个不及格的立位人。立位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时刻顾念上帝。再次跟你旁边说，顾念上帝。好，那我们明白之后，我们来看好不好？祭司这个原文就是祭司的意思，但是很特别的是，它有另外一个用法是做动词用，它的念法不太一样，一个是 kohen， 一个是 kahen， 它的意思是动词跟名词。可以帮我往下了。这个做祭司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扮演祭司的角色。请问你有没有人知道该如何扮演好一个成功的商业人士？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想法，贴身的西装，然后我可能要梳什么样的发型，还记得吗？我让别人看起来我是一个专业人士。所以当你想要扮演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之后，你在你的脑袋可能会思考一个成功企业家的造型，对吧？来，注意看我，你的穿着，你的样子要看起来像是你所扮演的那一位。那我问你，身为一个祭司应该要穿什么？穿以弗德，对不对？现代的祭司，现代的传道人，现在服事主的人，他应该穿什么呢？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你，因为那取决于你内心对于传道人跟对于祭司的穿着。我鼓励你在主日的时候，把你生命中把你这一目前有的最好的衣服穿来，或者是把你穿起来你觉得最像传道人的样子穿出来，因为那个就是你做祭司，你正在扮演祭司的角色。跟旁边说，我是扮演祭司。扮演祭司除了外观之外，如果你告诉我，在你印象中，在你的脑袋里面，你觉得一个服侍上帝的传道人，一个服侍上帝的祭司要穿得整齐，穿细麻布，把他最好的交在主的手中，那么接下来他的一言一行他应该要说什么呢？他是不是要以什么为开头？他是否常常把主的话挂在嘴边？那么他的思想，他的动作是否像他传道，是否像一个祭司？各位，我奉耶稣的名呼召你们起来做耶和华的祭司，但我也要告诉你，你要有除了名词之外，你要有动词。动词就是你要学习知道怎么扮演祭司。阿们。跟你旁边说，我是立位人，我是服事主的。而这个祭司，你要清楚的明白，他不单单只是一个服事主，他不是奴仆而已，他是上帝的仆人，但是他却是尊贵的。我们往下看好不好？这里的君尊的祭司的君尊，他原来的意思就是皇室的意思，也就是说你是皇家的人，你的身份特殊特别。各位服事主的人，你生命中所带出来的服事的血统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的身份是按照你所服事的人而定。你之所以尊贵，是你服侍的内容跟你服侍的对象。如果你能够明白，那你就会对服侍主产生无比的荣幸，因为你服侍的并不是人，你服侍的是神。阿们。我在今天早晨的时候，我觉得神特别的告诉我一句话，他是服侍神还是服侍人？ 当你服侍人的时候，你会说人想听的，说人想说的，然后让他们开心。但你是服侍主，你会说上帝要你说的。各位，你注意一件事情，当你成为一个祭司的时候，当你真的明白你是立位人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是君尊的。而各位，你在服侍的时候，你身后所代表的是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的荣美使你的荣耀，所以你不是因为自己的能力，而是你是被拣选的。跟旁边说，我是被拣选的。因为你被拣选，所以你格外的荣耀。你的荣耀是因为你服侍的是耶稣啊， Amen。 好，我们继续往下好吗？所以我要来，我们一起读这段话，可不可以？我们一起来宣告，预备，请。
当我们是服侍上帝的祭司之时，我们的身份将因着上帝而尊贵。
我要你学一件事情，你以服侍上帝为荣，你以身为上帝的祭司为荣，同样的，你也能够尊荣服侍神的器皿，好不好？我告诉你，对你的牧师好一点，对你的小组长好一点，对你的区长好一点，因为他们在服侍主。当你尊荣他的同时，你对他好的时候，不是因为对他好，而是你是在乎的是他身后的那位上帝。我要告诉你，在教会当中，你真的要对你的传道人好一点。如果你在镜头前面，如果你是跟我一起，我们来彼此的劝勉。他们是服侍上帝的人，他是上帝的仆人，你亏待他就是亏待上帝。我也要兴起更多的人，各位，你可以看着我，你应该要起来，因为上帝不会亏待你。你要明白，上帝呼召你成为立位人，他不会把你放在旷野，他带着你，他呼召你，他会赐给你恩典。第三件事情好吗？我们来看一下，你要需要领受的第三个身份叫做圣洁的国度。我们有两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预备，请。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利未记说得很清楚，他说你们要圣洁。所以各位，你被称为圣洁的国度，我们有几个字情要了解。第一个是你要知道国度好吗？什么叫做国度？国度的希伯来的原文，它指的意思是主权、统治、统治权。那希腊文里面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它的国度所指的是什么呢？是民族、国家、群体。所以它应该怎么解释？这个国度应该要解释说是一个上帝掌权的团体。这样子你同意我在说的话吗？然后神特别的呼召这个团体，看着我，这个团体要圣洁。他说我呼召你们成为国度，是我所掌权的，你们要圣洁。因为利未记说了，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在服侍神能不能够像神一样，能不能够越来越发的往上帝的圣洁的方向去努力？当然我们不可能全然圣洁，但是我们正在努力当中。你是神的国度，你是上帝掌权的团体，你就有义务，那个方向就是圣洁。跟你旁边说圣洁，你们是圣洁的，因为上帝是圣洁的。第四个部分，你要领受的身份，我们在先前已经看到了，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第四件事情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好不好？19章的第5节，一起来读，预备，请。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好，属神的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是得救的意思哦，也是产业的意思。 OK， 我们来回到刚刚的出埃及记，我们更新一下。他说如今你们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你们就在万民中属我的子民。这里应该做什么呢？你们就是得救的子民。我这样讲清楚吗？你要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你就在万民当中做得救的那位。再来另外一个解释的方式，你们如果实在听从上帝的话，遵守上帝的约，你就是在万民中做上帝的产业。跟你旁边说，我是上帝的产业。
上帝的产业。
什么叫做产业？产业就是你可以支配的。什么叫做产业？产业就是你拥有的。但是讲另外一部分，那是上帝所赐给你的产业。来，我告诉你，你真的很爱的时候，你会忍不住跟别人分享。看着我，什么叫做产业？产业就是我超喜欢它，这是我的收藏品，我忍不住想跟别人炫耀，因为我超爱它的。什么叫做上帝的产业？看着我，我要你再一次宣告，你说我是上帝的产业。
我是
你是上帝的产业，上帝会拿你来炫耀。 Amen。 所以约伯是上帝的产业，约伯在受尽痛苦，约伯在丰盛的时候，撒旦说，上帝啊，约伯爱你哦，是因为你赐福给他，因为你给他钱，你给他人，你让他过得快快乐乐的，所以他拜你嘛。如果你让约伯遇到挑战，遇到患难，他一定会背弃你啦。你知道上帝这个时候就说，他绝对不会，他绝对不会，因为他是我的产业，他是我的最爱，我拿他来炫耀。我跟撒旦说，他绝对不会。撒旦说，没关系，我试试看。所以上帝才说，你不能伤害他，不能取他的性命，但是你可以试验他。上帝早已经胸有成竹，他知道约伯是他的产业，他在关顾约伯，他也知道约伯就是他接下来拿来夸耀的那一位。你能不能够让上帝可以以你为荣？你能不能让上帝开始以你夸耀？在你前面遇到许多试探挑战，撒旦在跟上帝说，他撑不过去的啦。上帝说，他可以。 Amen。再次跟你旁边说，我是上帝的产业。你是上帝的产业，上帝会以你为荣，他甚至会跟仇敌夸耀，他说，这就是我的产业，你看到没有，他怎么样都服侍，他怎么样都爱我，而我要给他原来比之前更多的。所以你看到了约伯接下来是双倍的恩典，他比以往更加 的得着恩丰富，并不是因为他好像是因为这个他自己的努力，而是因为他的确让上帝的荣耀。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你要明白上帝赐给我们产业，这个产业原来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财产、拥有物跟基业的意思。换句话说，神说我赐产业给你，也就是说接下来是你可以运用的，交给你来支配，交给你来处理。所以你要不要明白知道上帝给我们哪一些产业？第一个产业就是列国。诗篇的第二篇八节，好不好？如果可以的话，你把它背起来，它会成为一个非常棒的宣告的开口，它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你认知你所领受的一个切入点。我们一起读好吗？预备，请。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
将地极赐你为田产。
这句话是什么？他说我给你什么？我把列国赐给你当基业，基业是家底，也就是所有你应该要有的东西，我把国都赐给你了，国列国都给你了。还有什么呢？我把地极赐你为田产，也就是说整个世界你只我都愿意给你，前提是什么？你求我。当你跟上帝有保持很好的关系，当你开始能够明白你是立位人的时候，神所赐给你的产业第一件事情就是地极。所以各位，你是属于地极的，你是属于列国的，神将列国地极都赐下成为我们的产业。所以你的梦想如果不是在列国，你的梦想就太小了。如果你的梦想不是在列国，不是在世界，就配不上我们的身份，跟配不上我们的呼召，明白吗？上帝给我们的第二个产业往下是什么？是律法书。为何如此重要？因为律法书是行为的准则，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圣经。好，我们来看经文好吗？在生命记的33:4，一起来读好不好？预备，请。
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
律法书是我们的行为跟这个我们的规范。你应当学习把律法书变成传家之宝，代代相传。我告诉你，传给你的后代，传给你的儿子，不用传房地产，不用传多少的遗产。我告诉你，把耶稣给他，他就得着全世界。你得着耶稣，你就得着地极。Amen。你得着耶稣，你得到什么？将地极赐你为田产，列国赐你为基业，你还有什么会缺的？你知道有的时候一个好，注意看我，一个好的教养比留财富给他来得更重要。他生命中有信仰有教养，你就不难养。他没有信仰，他做事情他没有上帝，他这个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这个人没有教养，他是一个粗鄙人，他会让你的家族蒙羞。能不能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你给你孩子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教养跟信仰传给他。你要留下给他的传家之宝并不是地契，也并不是钻石戒指，是那一本圣经，那一个又真又活的神的话。你要让你的孩子清楚地领受到耶稣基督是救主，那你这辈子就赚翻了。 Amen。 你希望你的孩子，你的孩子的孩子，你的子子孙孙都活在硬币，都活在丰富的恩典之下，就给他圣经吧。因为钱财是我们都没有办法确定永续的，地产我们也是，有的时候政权的改变，遇到战争，所有的地都不是你的了，我们可能重新的洗牌，可是因为你有耶稣，你的后裔会完全的不一样，而所以圣经非常的适合成为你的传家之宝。跟你旁边说，神的律法书，我的传家宝。那我要告诉你，上帝给我们的第三个产业，就是能够直接跟上帝交通的权利。我们来看经文好吗？在约书亚记的13:14，一起读，预备，请。
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他们的产业乃是献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火祭，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
利未支派没有产业，12支派都有哦，在整个迦南地当中，已经在还没有进迦南地以前，他们就分配完了。也就是说，神已经给他们每个支派都有地。那有地非常好，或大或小，或贫瘠或富饶。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你划地了之后，你就会被那块地就是你的，其他地是别人的。利未人没有产业，所以利未人哪里都可以去。利未人没有产业，利未人的产业是什么呢？他说了，是献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火祭。还好特别哦，这个怎么会是产业？来，注意看我，这代表了你有直接可以代表，你直接可以去找上帝的权柄。所有的支派有他的产业，有他自己的事情，看起来似乎富饶，可是他跟神要透过你，跟你旁边说，透过我。在旧约的时候，所有人要来问神，所有人要献祭，没有利未人办不到，你没有我，你见不到上帝。 Amen。 哇，这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恩典啊，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权柄。如果是你，你要地还是要主？地主我都要，对不对？没有，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只能选一样，你有上帝你就有全部啦。遇到了那位统管万有的神，其实你跟他好就是好，你跟其他人不太重要了。你可以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地跟主，我要主。我不晓得你要什么，但我要主，因为我知道地也是属上帝的。所以当利未人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恩典，一个恩宠，就是你们有代祷事项，你们有什么，他可以为你代祷，他为你祷告，他在圣所里面为你来代祷。然后呢，你就看见他抓着香的烟撒下去，烧上去，耶和华听见你的祷告，因为你是代祷者，因为你是利未人，其他人没有办法直接找到主，要靠你，而你可以跟他面对面，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在旧约里面，这是利未人的专利，而在现在，信耶稣的人都得到这个祝福。跟你旁边说，我是利未人，我是被拣选的。就好像什么呢？你往下看，就好像你有一个白宫的直播电话，你随时随地可以打电话跟总统聊天。他手上的这个，他有一个专线。这个专线是打开就告诉他可以直接通到各国重要的元首，而你拥有这次电话号码，你打电话给他，他一定要接，他不能不接，因为打电话到去的一定都很重要的事情。结果你打电话问他说，不好意思，你今天你觉得我应该吃牛肉面还是吃锅烧呢？他一定要回答你，你会觉得很好笑，但我告诉你，这个电话他非接不可。你拥有了一个直播的电话，所以你的问的，有的时候我会常常会觉得我们弟兄姐妹的祷告或者是需求是非常特别的，他会用问上帝一些我认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我告诉你，上帝会回答你。Amen。 如果今天你拿到了这个白宫的直播电话，打过来是我们的弟兄打来，然后说我想请问你，我今天买茶叶蛋，我要买5颗还是6颗？6颗吧。他要回答你，因为你打的是专线，跟你旁边说专线。任何人拿到这个专线，他都会回答你。他不会说你问的问题怎么这么的愚昧呢，你的问题怎么这么的不切实际，他要回答你，因为你拿的是专线。各位利未人们看着我，如果你知道你有这样的恩典，这就是权力，这就是权柄，这就是独特的地方。你要地还是要主？ Amen。 我要主，因为我找到主，我就找到一切的答案。我有了地，我觉得很好，我好像有了安全感，但是我更要的是上帝。第四件事情我要告诉你，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最美好，也最让我觉得最兴奋的，就是耶和华自己。我们来看经文好不好？来，一起读，预备，请。
那时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 又势力在那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所以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
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应许他的。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
Amen。 神如此的说，他说你是利未人，我将众支派当中我拣选了你，你要来服侍我。而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在人的面前看起来是无份无业，你没有地啊，你没有地，你不能耕种，你好像没有财产，你好像看起来好像没有保障，好像我们看见的产业就是保障。但是上帝告诉利未人说，你不用担心，因为耶和华是你的产业。跟你旁边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你有的，你跟他要的，全部都在上帝面前。你也许看不见明显看到的地图，但是我要告诉你，你所需要的一样好处都不缺。各位服侍主的人，各位立位人们，各位在上帝面前要来预备，要来讨他喜悦的，看着我好不好？你是个有钱人，就像我是个有钱人一样。如果你有1亿的身家、2亿的身家、3亿的身家，来注意看我哦，你会把钱放在哪里？可能会有人放在保险，放在金融，有人会放在银行里。各位有钱人们，请问你会带着2亿现金骑着摩托车吗？因为那是你的财产，对不对？你应该怕死了。你钱会放哪里？你钱会放银行啊。你身上会带多少钱？我知道的，一般来说你身上的现金不会超过10000。我这样讲会不会太客气？一般都是大概1000-2000，我需要我就领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或者说我需要，我可能就跟，如果我的钱是零用钱，我需要我就跟家里要啊。你会不会说，爸先拿个100万给我？你爸说你要干嘛？没有，留着防身。你会需要就拿。注意听，你身上1亿的家产、2亿的家产，你会放在银行里面，你不会带出来。那么你看着我，那我们两个是一样的啊，因为我们两个身上现金都一样，我们都需要的时候就去提啊。你去银行提，我跟上帝说啊 ，Amen。跟你旁边说，我是利未人，上帝是我的产业。你，我跟你说，服侍主的一定要有安全感，你一定会经历到非常多的财务上的问题。如果你过不了这一关，你终身就在这个地方打转。各位你看，我利未人是服侍主还是服侍马门？利未人是服侍上帝还是服侍你的财务还是服侍你的账单？很多人为了账单，为了马门，他不得不说一些大家喜欢说的话。你服侍主，你就会说上帝要说的话。我要再次的提醒你，利未人们做利未人该做的事情。你跟他一样有钱，你跟郭台铭一样有钱，你跟马云一样的富足，只是你们的取款方式不太一样。请问你现在，你跟上帝要5亿，你要5亿做什么？你要盖教会，上帝就给你5亿。你是不是在需要的时候跟说，主啊，我需要出去，你就发现供应都刚刚好，因为你领的是这个你的需要，而上帝给你，他拨款给你，那是你的钱，是上帝赐给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就是你的产业啊。知道吗？你生命中你可能有2亿、3亿的资产，然后你每天在跟上帝生气。为什么呢？你自己不走去领钱，你自己不去这个方式去跟上帝沟通，然后你觉得上帝不祝福你。利未人们，你是有钱的，你是富足的，因为耶和华是你的产业。再次跟你旁边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我要把一段经文告诉你，没有在我们的投影片上面，但是你可以记下来。我希望你在接下来我们在默想的时候，你要来背诵这段经文。我来念以赛亚书的45章11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接下来你们听好了。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这原文叫做吩咐我。各位利未人们，你的未来上帝说你不明白就问我。你自己的事情，你的呼召，你一些服侍的方式，你个人的问题，还有接下来上帝要做的事情，他说你可以求我命定，你可以跟我讨论的。各位，你的祷告绝对不只是要付你的账单而已，你的祷告惊天地泣鬼神，你的祷告可以改变世界另外一端发生的事情。不要小看你的祷告。如果神如此说，你可不可以领受？你领受了你就得着啊。很多人终其一生说，号称利未人没有服侍过主，号称利未人没有进过会幕，号称利未人从来没有献过祭，号称利未人穷到死。为什么？因为你不明白自己到底是谁。我要再次的跟你分享，你跟旁边说，我最大的产业就是上帝。 好，我要预备，接下来往下看第三个部分。那我们要怎么样的来预备我们承接我们的祝福呢？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来回复利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我给你几个方向，你要明白神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你要回到这样的关系，你需要先透过悔改。为什么悔改呢？承认我之前把我的主权抓着，我没有办法好好的顺服上帝。而利未人重要的事情是他要完全的服侍主，他要顺服上帝。再来就是你要开始维持，你要让坛上的火常常烧着。我也要宣告，我也要告，我也要邀请你，利未人最主要的工作是会幕的事。各位，你可不可以开始以教会的事为重？我知道你们可能有工作有学业，你们可能有自己的事情，你们会非常的忙碌，但是你是利未人，利未人要服侍主，这个才是你真正面对上帝的 KPI。 最后你问上帝，你遇见他的时候，神不会问你赚了多少钱，神不会问你说你是什么头衔，他会问你说你如何的服侍我，有没有像耶稣一样。你刚说可是我是总经理，你有服侍我吗？你为我受过哪一些的逼迫？你有为我特过哪一些的摆上？可是我是总经理，不重要。看着我，利未人做利未人的事情。你最重要的事情是跟会幕有关，你最重要的事情是管理会幕之事，你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让坛上有火常常烧着，你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享受以耶和华为乐。 Amen。再来往下看，你要做的调整呢是什么？你要接受上帝在你生命中的大刀阔斧。有的时候我们刚信耶稣的人会觉得我们生命中有很大很强烈的改变，好像一段时间之后就什么就没有感觉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怀疑神是不是离弃我了。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哇，我这个我好多坏习惯都不一样了，我好多我整个人都变谦卑了，为什么我信主五年之后我发现好像那个感觉咻咻啊，好像少了些什么？你可以看着我，我告诉你，神在你身上永远在动工。而是如果你看见我们的投影片，一个艺术品被雕琢，一开始它需要大刀阔斧，它需要用许多的工具马上切出一个外观，所以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家人，你身边人会发现你有很大的改变，是因为他看见你生命中已经有个雏形，上帝神的儿子的雏形。可是在一步一步的时候会越来越磨越细。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在你刚刚开始认识主的时候，神可能处理掉你的坏脾气，神处理掉你的骄傲，对不对？看起来很快的就已经切开有一个雏形，然后你发现你到如今神还在处理你的骄傲，神还在处理你的坏脾气，只是它越来越来越细。你会在不由自主发现啊，我刚刚的想法我真的很骄傲，上帝正在处理。所以上帝并没有随着时间而不管你，而是他的功越来越细。跟你旁边说，我是上帝的艺术品。所以他一直在你身上施工。最后我要跟你分享一件事情，你要如何的来预备自己，你的脑袋你的心思意念要清楚，你要知道你要持守应许，以神为乐。什么叫做持守应许？就是我永远相信。各位，利未人是世世代代的，好吗？可不可以看我，利未人是世世代代的。利未人是你是利未人，你这一生就是利未人，你生下来就是要服侍主，你被拣选就是要服侍主，所以你不用担心，持守以上帝为乐。那怎么样以上帝为乐呢？就是我享受上帝啊，那我也让上帝享受我。记得弟兄姐妹们，利未人们，你是上帝的产业，上帝以你为荣，你是上帝的收藏品，是他精心刻画雕塑的，他常常拿你出来炫耀，因为他爱你。